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又让我回到各位的当中，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献上敬拜。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思想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九节，请听神的话。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着，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仰。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在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次召集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来到主的圣殿，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求主恩待，悦纳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比如求主圣灵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好让我们同盟主的造就，恭敬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知不觉会有一种不是很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往往胜过主耶稣的死。再来呢，我们传道人传讲主耶稣的死呢，也往往多过主耶稣的复活。虽然我们不能够说主耶稣的复活比主耶稣的死更重要，但是我们却可以这样的说，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那么主耶稣的死和我们平常人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而主耶稣的死就变成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不但是彼得或者是腓力或者是斯蒂凡或者是保罗都竭力在那里见证主的复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福音信息的主要中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整章的圣经也是哥林多前书最长的一章圣经的经文，来对哥林多教会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
因为在他们中间有好些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请您留意，如果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的里面，对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不但有着怀疑，而且还有根本就不信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把基督复活的真理详细的讲解出来。这不仅是对当时的教会有帮助，也给我们后世的基督徒们留下宝贵的文献，为此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神。虽然今年教会所定规的复活节主日是在这个月的月首的主日，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在敬拜复活的主，所以巴不得这位今天我们在这位复活主面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因着这一章圣经而有丰富的得着，好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的生活更有见证。现在请我们再看第四节，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和他的生和他的死一样都是实在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却从圣经开始讲起。保罗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各位都应该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圣经是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信仰的权威。如果信仰没有一个权威的依据，那么这个信仰的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一定是迷信的。今天这本圣经启示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世人和这位神的关系如何，还有神的创造，还有神的救赎，以及神的一切和人有关的计划。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若没有圣经，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经的话没有错呢？我们就怎么知道圣经的确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呢？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曾经像圣经这样被宰割，曾经像圣经这样被刀杀、被考察、被查禁、被毁谤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本著作曾经像圣经这样被集体的攻击，像圣经这样被恶毒的批判、被彻底的摧毁。世界上的人对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的放过。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在历史历代当中正一一的按着字句呢在应验当中，这实实在在的证明了圣经的确是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信仰的一个凭据。就如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基督复活道理的时候，保罗开头就这样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第十一节的经文又说，不拘是我，是众圣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我们都还记得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的心里面怀疑，满脸愁容，他们冷战到退后了，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充满，就回老家去了。主遇见他们，问他们为什么忧愁，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在路加福音24章第18节，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然后这两个门徒又告诉耶稣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先知，被钉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面，这事已经有三天了。但他们中间又有几个妇女说他复活了，他们却不见他的身体。这两个门徒对耶稣的死是晓得的， 是伤心的，但是对耶稣的复活却不相信。难怪主耶稣要责备他们说，在路加福音24:25，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的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证明耶稣不单单只是从童贞女而生，而且生在伯利恒，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这都是圣经所曾经预言过的。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耶稣的复活也像他的生，也像他的死一样，都是神所计划的，都是在圣经里面预言过的。彼得在使徒行传2:14-36，这是彼得所传的第一篇福音。当彼得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彼得同样引证圣经的预言，就好像保罗今天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呀。是的，我们确信基督复活，是因为在圣经上就说过了，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3000多年来，人类的历史不断改朝换代，但圣经的内容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有人以为几千年前可能人类是比较愚蠢，比较无知，所以圣经可以说童女生子，圣经可以说死人复活。那今天科学发达，这些说法应该再也无法接受了吧？但是圣经的内容仍然没有改变，圣经今天仍然说童女生子，仍然说死人复活。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因为这些都是真理。是的，今天的科学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时刻，但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有那么多的科学家，有那么多的文学家、法学家、医学家等等，他们都相信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哦，是的，天地要废去，主的话却不能废去。是的，圣经就是你我信仰的权威啊。也许在座的您反对权威，但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权威。好比说，您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假如您知道这张椅子是我这个外行人所坐的，请问你会不会这么安心地坐在上面，在那里敬拜呢？但是你现在一点也不害怕，你不是你啊，他是不是这张椅子会不会塌下去？因为你知道这张椅子是木匠，是铁匠，是那些专门做家具的权威他们所做的，所以你对这些椅子有信心，所以你能够安心地坐在上面敬拜神。再有，好比说，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生了一种严重的病，有人请了兽医来看他的病，然后对他说，不要紧的，可以放心，这种病不会害人命的。请问这个病人听了这个兽医讲的话，他信不信呢？有一次英国国会开会，保守党和工党的议员们互相拍桌啊对骂，其中有一位指责对手说，你是兽医，他的意思是说你只懂猫和狗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人的事情。这个被骂的对手就说了，不错，我是兽医，你生了什么病，让我来看给你看一看。是的，兽医是不能够不是我们人体的权威，他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呢？不但我们成年人懂得权威，连小朋友呢，小孩子呢，也是需要权威的。有一位小儿科的医生，他很喜欢跟他的小病人呢开玩笑，来去缓和一下这个小朋友害怕和紧张的情绪。有一次，
这位小儿科医生呢指着一个小朋友的耳朵问他说，这是你的鼻子吗？那个小朋友就非常担心的回过头来对他的妈妈讲说，妈妈，我看了，我们还是另外去找一个新的医生吧。是的，我们人人都需要权威，所谓权威就是在某种专业的最小范围的里面知道最多的那一位专家，他说的不会错，因为所以呢我们相信他。而圣经就是我们的权威，他是神的话，他曾说伯沙沙王要被杀，当天晚上就应验了。他曾预言以色列要亡国，后来又要复国。历史告诉我们，这些都按照暗字暗句的应验了。他说的从来不会错，他是神，他的话是你我信仰的权威。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说，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在建造根基的时候，曾经把一本圣经放在底下。我相信我们都明白这种做法它的意义是表示什么。据说在英国伦敦的圣经公会的会所，原来是属于一个无神论者所有。这位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写了很多书来攻击基督教，并且这样夸口说，50年以后将会因为我所写的书而不再有人去读圣经了。但是哪里知道，当他死了以后，圣经公会把他所住的这栋住宅呢，把它买了下来，并且把它改成会所。直到如今，圣经仍然是今天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是的，圣经是神的话，它永存不朽。现在我们继续再来看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不只是权威的，真正的信仰也是实际的。保罗在这里不但讲基督是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且这位复活的主也显给我看，这是实际的，这也是最宝贵的。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一共显现了11次。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呢，只记载了其中的6次，但最末了一次呢，是显给保罗看的。保罗对主的复活有着亲身的经历，所以保罗能够如此肯定的做见证说，如此肯定的做见证。基督教的一切的真理都是一样的，不但是凭着权威来去传讲，更可以把它拿来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去体验，实际去经历的。这是基督教最宝贵的地方。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基督教才能够存留到今天，所以基督教才能够在人类各个阶层的里面传扬开来。好比说19世纪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他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有些知识分子很轻看他，就是去听他讲道呢，也是为了去挑他的毛病，去听他讲道呢，也是为了寻他的开心。有一个医生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呢去听穆迪讲道，但是当他听了穆迪所讲的道以后，他发现他一点都不能够反驳什么。这位医生坦白的这样做见证说，穆迪先生把圣经里面的话一句一句的射向我，直接射进我的心房，这些话语就像手枪射出的子弹一样，每一句都射中了我的要害。我知道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只有你们所信的神才有，因为你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活神。中国著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也有着相同的经历，他的父亲原来就是一位传道人，所以当宋尚杰博士还年幼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常常帮忙他父亲的工作，所以宋尚杰博士从小
就有一个小牧师的这个称号。后来他有机会到美国游学，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得到了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呢留在学校担任教授。后来他得到了一个到德国深造的机会，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呢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请他回国担任有机化学的教授。宋尚杰博士就想到，如果我去德国的话，我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也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如果我回国服务的话，那我就身价百倍。他正在为名为利不知道如何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心中清楚地对他这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宋博士就在房间里面四处寻找，确定房中呢的确是没有别人的。第二天早上，有一位牧师来找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我看你啊，并不像是一位科学家，倒像是一位传道人。这宋尚杰博士呢，就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思想，他就明白了，哦，这是他所相信的神在对他说话。他明白了，他所信的神直到如今仍然活着。哦，他明白了，他所信的神直到如今仍然关心着他，仍然在那里对他说话。就这样，这位复活的主改变了宋尚杰博士的一生。哦，这就是复活的见证。不但保罗经历了，不但穆迪经历了，不但宋尚杰博士经历了，今天你我以及许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为此做见证。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这一段是保罗讲到复活道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三节经文我们如果是这样念过去，我们不会觉得是怎么样。可是如果你受过，你曾经读过哲学，你曾经读过逻辑学，你就会知道保罗的这一段理论，保罗是一步一步的推论下去，分析的非常合理。这是我们这些在后世没有亲眼看见过主复活的人，略了这几节经文之后，就会知道我们所信的的的确确是确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也不会传道，你也不会信主。保罗经过这样的推论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保罗说出了假如，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保罗说出了假如主没有复活的话，至少有三件枉然的事。第一件枉然的事是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基督若没有复活，他的死就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就是因为他的复活证实了他的十字架上的死是替死，就因为主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的十字架上是有赦罪的功能。当我们因为信接受了他的生命而和他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有我们和他同死的功效，这使我们能够脱离那罪的权势，不继续在罪中生活。而主耶稣的死是像罪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您留意，主耶稣的死不只是为罪死，主耶稣的死更是像罪死。而主耶稣的活呢，是像主耶稣的活呢是像神活。这样我们像罪可算自己是死的，像神算自己是活的，这使得我们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第二件枉然的事，就我们看第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人的生离死别，死别原来是叫人十分悲伤的。但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对于死别也是非常的悲伤，但却不像那些不信主的人那样的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有复活的一天，死只不过是暂时的分别。让我用自己的一点小见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想过去我带着师母来到教会的时候，各位都一定常看着我扶着她的手进教会。当然各位可能会觉得，因为她现在身体软弱，所以我必须扶着她到教会里面来。其实每一次出门，我们从结婚开始，我们就是手牵着手，我就牵着她的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初初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仍然住在我父亲的家里，那是在一个乡村的里面。可是每一天早上8点钟以前呢，我们必须要赶到神学院，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我在那个地方服侍，必须8点钟以前赶到，因为8点钟我们开始有早祷会。所以每一次呢，我们5点多钟就出门。那像农村里面都是石头路，所以我的师母呢，她从小就是在都市里面长大，她不会走那个石头路，所以她出门她一定要扶着我才能够走那个石头路，赶火车，然后再转公交车，然后再赶到神学院。所以5点钟出门，8点钟大概就8点刚好可以赶，所以那3个月每一天他一出门就必须扶着我的手，不然他没办法走路的。就这样我们就养成了习惯，到哪里去呢，自然而然他的手伸出来要我扶着他走路。所以我过去在纽约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牵着手进教会，然后这个教会聚会结束以后回家的时候也是牵着手回家。这弟兄姐妹常常在后面看了，哇，这牧师这个，但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他身体软弱了，那我更是需要每一次他出来一定是牵着他的手，而且他手抓我呢是越抓越紧了，因为他身体需要靠着抓住我才能够支撑下去。记得2年前大概就是两年前的昨天我就发现他突然这个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赶快叫了救护车来，然后这个人来了以后就用担架抬上救护车，我就在旁边，他担架抬，我在他旁边是扶着他的手搀着他的手，然后进到救护车里面，在他的这旁边，然后进到急诊室里面呢，也是他躺在病床上，我就扶着他。我的儿子就在旁边跟医生不断的商量这个情况如何，一直到夜里1、2点，我的儿子就过来对我说：“不行了，我心里面蛮难过的，就觉得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47年，这么多年，所以心里面说不出来的感伤。”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的儿子告诉我说没有办法，我说怎么会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办法，我整个人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然后一直到清晨大概4点多，他慢慢的瘦，拉着我那个手，他眼睛都一直闭着，但是他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拉着我的手呢，慢慢就松了，最后完全都松开。然后我看到，我在看他的脸的时候，他是带着微笑的，仿佛带着微笑对我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
与我同在。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哦，现在我没有办法继续缠着他的手，但是这个手已经交在主的手上，主牵他经过那行过那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别，所以我知道，我深深的知道那天我常常讲道讲的，我在这里面所说的，然后我那天亲身看知道，是的，有一天我们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那个有那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突然之间本来是很伤感的，那一刻我完全的心里面完全的这个重担放下，啊，所以那天我回到家以后，啊，我仍然可以准时的在电脑前面跟弟兄姐妹分享清晨甘露里面的这个灵修的经文。我还记得那个主日，当我去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在门口接我。哎，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啊？你师母呢？我跟他讲说，师母就刚刚到主那里去了。哇，他手上是拿着周报要给我的，结果他一听我，啪，那个手上的东西全部掉在地上。他就对我说。哎，你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找人代替你讲道，你不需要今天可以不需要来的。我说不要怕，我们仍然有再见面的，我们仍然会再见面的。是的，如果主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就没有盼望，就是在基督里死掉的人也灭亡了。第三件枉然的事，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来去解释。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的人生活都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不像世上的人那么的随便，更不像一般人那样的欢迎宴乐。为什么？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那倒不如吃吃喝喝糊里糊涂的度过这一生。不然我们这些基督徒既然在今世不去享乐，而在来世又没有盼望，我们岂不是真的比世人更可怜吗？保罗他个人的见证更说明了这个真理。保罗说，我为什么要为着福音缘故天天冒死呢？我为什么要为着主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呢？这是当时罗马人最残忍的刑罚，在戏院里面叫基督徒和野兽战斗来娱乐众人。保罗在这里说，假使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刚刚我们提到宋尚杰博士，当宋博士回到中国以后，他就如风如凰的在中国在东南亚传道，甚至不顾性命。就这样，在宋博士43岁的壮年就离世，就去世了。为什么宋博士这么傻？这只有一个答案，这些人都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们为人处处谨慎，所以他们为主甘心受苦，所以他们为着神国愿意付上代价。他们在世的生活都是为着将来的复活在那里做准备。最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我们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主复活了这一个宣告的上面，而是要接受去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一个使命和这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
他们都描写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受死，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但是四卷福音书都没有停留在报道说主复活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是结束在传主复活这个使命的上面。好比说约翰福音，使徒约翰 每次写到门徒和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就提醒门徒说宣教的使命。马可福音记载完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在最后一章圣经的最后一节用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这句话来回应主的复活和主的升天。路加福音在写完路加福音以后，他接着写了第二卷书，他所写的第二卷就是使徒行传，而整个使徒行传完全是记载主复活以后门徒所做的宣教工作。而马太福音那我们更清楚了，这个马太呢在最后一章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复活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这位复活主的时候的一个重点，不应该只是停在主已经复活这个事实上，而应该强调出去传主复活这个大使命。大约七八十年前，在美国北卡的夏洛特城附近那一点的复活节快到了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这个城里面的长老教会的一位主日学老师就拿着教会复活节的单张去邀请他们社区里面的一些朋友们来参加教会庆祝复活节的聚会。他们来到了一位开设农场农夫的家门口，就邀请这位农夫呢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但是这位农夫就这样回答说，哎呀，你看春天都来了，这个农场很忙呢，我是没有办法去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他并没有放弃，他看见农夫旁边站着一个又高又瘦的一个儿子，就问他说，哎，你爸爸明天不能来，那你可以来吗？这个儿子马上回答说，哦，明天我愿意去。第二天在复活节的聚会上，这位农夫的儿子他举手决志信了耶稣。你知道吗，这位北卡农夫的儿子他是谁吗？他就是当代闻名全世界的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我们都知道葛培里牧师，但我们并不知道那位主学老师他的大名，但这不重要，我们的主知道就好了。如果不是这位无名的主学老师他的邀请，今天在这个世代的世人将会有多少人他们没有办法听见主复活的福音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实在知道基督是复活的，也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但是我还在主里面请问各位，您现在有没有为着将来的复活开始做准备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如何呢？我们是否活得像一个有复活盼望的人呢？我们是否是去向世人宣告基督复活了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呢？请您留意刚刚所读的经文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保罗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匍匐下拜，主啊，谢谢你，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摆在我们面前，求主你恩待我们，借着经文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主啊，也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这群有复活盼望的人，主啊，我们时时刻刻愿意为着复活，将来的复活，今天开始就做准备的工作，也都求主恩待我们，不但自己知道基督复活了，
就是盼望啊，我们去传扬，向我们的亲友，向我们的同事同学，向我们要好的朋友，向我们的左邻右舍去传扬，宣告说主复活呀，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求主施恩，主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感谢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